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康妹你好。
叔叔好。
你现在周末还学中文吗？
星期天还学，明天就学。
学几个小时呀？
三个小时。
你觉得这个中文课你现在学起来开心不开心呢？
开心，我能学到中国的历史，还能见到不是在我学校里面的朋友。
在学语言的过程中也在交朋友，对不对？
对。
那么你在比如周一到周五上学的过程中，你的同学们里面说中文的多吗？
多，但是呢很多都是就是呢只能听但说不了。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比方说在读几年级的时候，有一些同学们呢可能就不怎么说中文了，大家都是英文的时候，你还愿意去学中文吗？
愿意。那我觉得学习中国的文化很有意思，可以跟姥姥姥爷还有爷爷奶奶可以跟他们打电话，要不然我就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谢谢，谢谢 Kevin。
谢谢，新年快乐。
我知道您孩子 Kevin 哈，他在去年的时候获得了新州教育厅长社区语言学校类的优秀学生成就奖，在新州每年获这个奖项的大概是十位学生左右。大概能聊一下就是 Kevin 在参加这个奖的评选过程中前后的一个经历吗？
因为就是有一天老师跟我们说那个我们想提名，就是作为我们 primary school 这个小学部分，那么我们学校呢想提名 Kevin 参加这个奖项的选拔。那么我们就首先肯定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然后之后呢老师呢就给了我一系列表格，他说呢上面有一些呢需要回答的问题，那么你看一下，那么 Kevin 怎么回答。我看了这些问题之后呢，大概他就是说你是怎么学习中文的，然后他就说首先你学习几年，那么我儿子呢是从澳洲的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中文的，系统的在这个社区学校学习中文。然后呢他又问，那么大概你是怎么学中文，有没有参加什么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那么我们家的特点呢是我们呢除了在学校学习中文呢，我呢个人还是比较重视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培养。因为呢我自己呢根据小孩子学英文，因为他在听一年我跟着他一起学英文呢，我就发现那小孩子学英文特别快，那是为什么？那么他就不只是学词学单词，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靠大量阅读，而且学习在英文中的各种文化，他们通过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就会了，他们不需要死记硬背。那我就回想起我小时候学英文是什么，死记硬背，一直学到中学大学拼命学英文，可是呢程度好像也不太行。说实话我现在感觉我们到高中高三的时候只相当于这里小学三年级。
有没有这种感觉，是跟孩子学英文的过程中你也跟着学，这种成就感跟这种进步比之前的那种成就感跟进步感觉要大呢？
对，肯定是。而且你找到正确方法，原来这里的拼写是有规律的，绝大部分单词不用背，那只背小部分 special 的。而且他学的是大量的文化在后面，尤其是我儿子在一年级，我就是特别明显他们的老师讲历史讲什么天马行空，说老师说今年讲历史讲都是古罗马古希腊的历史。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当时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我又很有感触，是叫 Spelling Bee， 他呢就是考小孩这个拼写单词，拼写的时候他允许你问问题，问什么问题，可以问你的这个单词的来源是什么，我根本不能理解不知道这是什么，我说为什么要问这个。可是在我儿子随着深入学习英文我明白了，我儿子就在看那个古神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现在他知道有些词的前面前缀是什么，他就知道这个词跟这什么有什么关系，他就马上推断起来了。而他经常见这个词他不需要背，因为他就根据他拼的这个规律他就会写了，
甚至能知道这个词的意义范围。
所以后来我就想原来是这样。而我们当年就是纯学英文，那么我就想他学中文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又看到了他学英文，因为他的英文老师都是这里的 local 教师，那么他们呢都有懂得深厚的西方文化。那么我儿子学中文，因为他的小学呢也有中文课程，那我就深深感觉到了，因为他们的老师是有内地来的，后来在这里当了公立小学老师，也有呢就是 ABC 长大的，然后呢当了中文老师。那么我就发现问题了，问题是什么呢？如果 你有的时候是 ABC 的话呢，你根本就很少去中国或者亚洲地区，你甚至不了解中国文化，你只会那么几个字儿，结束了。而从内地来的这些老师，因为从小接受的中华文化教育，所以他们在教小孩儿，我就发现明显小孩吸收多，小孩爱听，因为他都是教的真正的中国文化和文字在里面。
嗯，往往就是讲故事的性质，可能是。
对了，而且我就特别欣赏我们这个社区学校。那么我们启思这个中文学校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呢，因为他雇佣的绝大部分中文老师不是在国内当过老师的。
哦。
他们首先第一，他们就肯定懂得如何教小孩，他们中文就小，我们澳洲这些小朋友学的中文，那对他们来说就太简单了。
所以呢？
然后，所以我儿子就明显感觉进步特别大。还有一个触动我呢，把他要送到中文学校好好系统学中文呢，也是在他 kindergarten 的时候呢，我们在十月份回国就发生几个事情，就想想也特别可笑。
嗯，
那么我是北京人，然后就带小孩坐出租车，一上车那种老北京啊，上来就说北京话的，他说小伙子你多大了，我儿子当场就愣住了，他只听说过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不会。第二个就是我们朋友请吃饭，那我们北京的那些朋友特别热情，一点就是一桌子菜。我儿子吃饭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他呢就先上凉菜嘛，上一堆，他先吃一个菜，吃完了以后他就看着我说他要换盘儿。我说你换什么盘儿啊，这刚开始吃。他说我吃完这个菜了，我要换一个盘子。然后我就发现中西方文化的区别了，从 entree 到 main 到 dessert 三道菜三个盘儿，他说我要换盘儿，然后吃完一个，后来呢我那朋友很热情就说换一个吧，换完了以后吃完第二个菜，他说他又
还又换一个，
然后我就很尴尬。那我朋友就跟服务员说，那您拿一摞盘儿放他旁边吧，要不然您这不停的换呢。他这一顿饭就换了七个盘儿，真的是。
这就是说小孩子其实他一下子学到一个东西之后呢，他就会很认真的去遵循这个方式或者这个礼仪。
对，他就因为他接受从小是澳洲这边的文化长大的嘛，那他就是这样。那我们想想他也是有道理的，他说的没有错。我就想不行，我就说因为首先我们也要教他适应不同的文化，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博大精深，孩子不知道怎么行，那必须得知道，而且他也能够热爱中国文化，
就是说能感兴趣很重要呢。
对，我当时就想那怎么弄，很多人都建议说你得多在家里教中文字，你多认字，这样最好。那我就从他学英文的时候呢，我就想不是，我就说认字，我把认字就交给社区学校的老师，因为他认不了那么多字，他认多了他完全记不住。而我觉得中文学校这个进度这个字呢刚刚对他好，一个星期不要太多，有那么不到十个字，哎，就挺好。
嗯，
如果能会也不容易了。那么如果剩下时间呢，我就给他机会，希望他有更多的精力去经历这种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是什么。如果在悉尼呢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市中心举办的这种春节灯展，那我就肯定要带他去。
今年春节会去吗？
看一下，今年会去，大林哈伯肯定要去。然后我就带他看这个十二生肖的灯，还有整个在悉尼市政府搞的那个，我们每年都要去看。如果我们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会，带他去听。因为我儿子自己本身学乐器，他就很喜欢弦乐，他学那个小提琴的。那么，但是我们中国有二胡啊，有古筝啊，有琵琶呀、啊，
弦乐够多。
对，而且他去了，他也非常喜欢，因为都是弦乐，而且非常非常好听。而且我们在有一次去听的时候，他一个人用大提琴拉了蒙古歌曲啊，太好听了、
哦、
小孩子也喜欢。还有一次是堪培拉的国家图书馆跟北京的国图搞活动，大清事项，就关清朝的，那么我也带他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让他不停地经历这些，然后通过这个来了解文化，然后再来学习文字，有的时候他就更清楚，
其实是更有动力或者更有驱动力。
对，他就喜欢。而且我儿子个人呢，因为他在学校受老师的影响，就喜欢古罗马古希腊历史，他认为那是几千年的历史啊。
嗯，
说那太神奇了。我说中国也是几千年的历史，
那让他了解这个历史的话，你也得是个历史老师才行啊。
我自己肯定不行，但是呢我不行，我给他找老师。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回国的时候带他到各处玩，然后给他请呢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一些讲解员帮他讲解。其实在这过程中我都跟小孩学了，在澳洲还是接触的西方文化和历史，主要就是这方面。
那是。
那么我希望呢，就在这方面呢来启发小孩， 因为我儿子本身他因为他喜欢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个神话故事，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中国也有很多特别好的神话故事。有的时候我们朋友说你每次回国买好多书吧，然后给他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难度太大，
用自己的母语给他读嘛，有什么难度，
他听不懂。而且有些我们神话故事就是包括最逗的就是西游记这妖精，他就是不能理解呀，妖精这很奇怪。而他听西游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觉得好奇怪呀，什么是妖精？其实我给他讲了很久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就说你想一想，那个你们在那个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有那种 monster，
其实要给他讲懂比如说一个像西游记这样的故事，并且你就得把中国的这种不同的宗教比如说道教的知识佛教的知识要给他讲解一点点他才能理解。
后来我给他在那个 City 有一个书店买了中华书局出的西游记，然后呢后来我又在上网给他拼命找，我儿子就说你有没有英文版本的给我找一点，我也想看一看，先了解一下知识。然后我就给他订了一个英文版本的，反正两个合起来还是太难，因为这个就像你这么小的小孩让他读莎士比亚的一样，可能这个年龄还看不懂。那我就说，我说你借一点浅显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就给他借点西游记的英文连环画，
这个合适，
然后或者底下有中英文对照的，
因为他毕竟年龄还小嘛，对吧，今年是十岁。
对，然后他那天就看了那个三打白骨精，非常爱看。但是他不是光看，他看完了以后他说这个白骨精很奇怪啊，他说一个 skeleton 能变成人，哇好奇怪。他说还有一个你们这个西游记有时候写的不好，我说你为什么说呢，我这是我们中国四大名著最有名的四个，你怎么能说他写的不好呢。他说你看三大白骨精嘛，这个白骨精一会儿变成一女的，一会儿变成一男的，什么变成老太太，然后呢这三次都打死了对吗，我说对。他说他实际上不对，是第四次才打死的，是烧死的，那叫四大白骨精。然后我说好像有点道理啊。有的时候他就会不停地问你，为什么牛魔王这个牛还能有一个公主当老婆，他就不理，就是你要不停地给他讲。因为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实际上没有思考，大人给讲了就结束了。
问我我可能不知道嘞，
不知道真的回答不出来。我这个不是，他是个小孩，你读完书一边读他要一边让你提问，这是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这么写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拿出一个国内的书直接给他读，他说我听不太懂，
真的
你还要给他换成自己的语言。对对对，然后呢，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反而挺喜欢让他呢多去不同的地方，去故宫，去皇帝曾经那个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让那儿的导游帮他讲一讲，讲完了呢我再帮他翻译翻译，我觉得效果更佳。
哎，是的，有实物能看到，有当地的导游的话可能对当地的文化或者是一些历史更了解一些。
对的，然后他就是有的，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然后呢，然后我们去年呢又去上海，去上海就让他了解租界的文化，让他了解一些鸦片战争，其实这个挺难的。实际上我很多历史，我小时候特喜欢历史，但有些忘了。然后他就跟我们讲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他们怎么突破了在这设立租界，我就觉得特有意思这个地方。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历史，但是他因为从一个澳洲人的角度来看呢，只是单纯的看一个历史，他就说很神奇。然后因为那儿的建筑完全不一样，都是中西结合，那和他在北京看的纯中国的历史文化建筑那完全是不一样的，非常有意思。而且就是说你每个经历有的时候在他看书听故事可以连起来的。这时候我们去完上海又去到北京，到了北京他又去了天坛，天坛的时候呢人家就给他讲了这个天坛要祭天。这时候人家就问他，小朋友你从澳洲来，那你知道鸦片战争吗，
他说知道。
他说哎我知道，因为在上海时候人家讲了，他就很得意哈。然后呢这时候人家说那你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吗，然后我儿子说还有两次吗，他说对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讲一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了什么事，道光皇帝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都有点忘了，是后来我想对呀，真的是两次啊，
真的是就是一个历史一个故事的形式讲给孩子们，孩子们更乐意去听，
他更容易接受。
对，听的过程中他自然就感兴趣，并且因为交流嘛，可能主要是
对
比如说中文普通话或者中文为主要的交流语言，所以他们不断的练习自己的中文水平。
对， 对，而且他就是明显就是每一年回去，就他听那个讲解，我就跟他说直接找那个中文讲解就可以，不懂的妈妈帮你翻译一下就可以，简单的翻译一下。但他大部分就越听懂越多，越听懂越多，因为他是一点一点积累。
嗯。
还有就是这个唐诗，我儿子刚上学的时候回去，我妈就给我买了《唐诗三百首》。那小的时候我们都背这个《唐诗三百首》的，我儿子可能就是《唐诗三首》了，到现在的水平。
嗯，
他这个三首我也觉得我很自豪，他有这个三首，为什么呢？我跟他说，他说妈妈，否则他不知道他背的是什么。
对，知道他是背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故事。
对，我说你的庐山瀑布为什么？那是庐山有瀑布。然后那他就能，我每次要给他解释，而且你解释一次他听不懂，你要反复跟他说这个这个这个。那他现在有时候什么李白呀、啊、什么的，哎，他就一说，李白的诗我会好几首，他就也很开心，
快乐的去学中文。
对，而且让他有这个热情，而且让他了解了中国文化，他就不会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 ABC 呢，他就比较抗拒这个中国文化。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并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不好，或者有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不认识中文，不了解这个中国文化，
另外环境里面也主要是英文，
他就很害怕去学，
嗯，
哎，暴露了他的弱点。
那么您也知道，这个随着孩子读书年纪越来越高，他们的学业肯定会越来越重。你觉得怎么样可以维持他们孩子，比方说学这种中文、学普通话的这种兴趣跟乐趣呢？
这是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学中文不能断。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坚持在社区学校进行学习。就是即使是因为我的小孩，因为今年即将上五年级，去年也经历了就是准备 OZ 考试，他没有任何一个课外班、辅导班说因为考试停掉了。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觉得不需要这么紧张，也没有这个必要。那么今年，他准备明年呢想考精英中学，在六年级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中文要必须坚持学习。如果你断了一下，你就再捡回来是太难了，而且小孩就越来越大了，尤其是到了十岁以后，就叫那就叫 teen 了。随着他的生理发展，实际上他就开始走反叛的道路了。
是的。
那么如果你一旦停了，你说再让他拿回来学，他可能就拒绝了，他就想再学他更擅长的东西。而且本身学中文呢，我们在这里学了，使用的呢机会太少。
除了和自己家人交流一下。
对，就除了跟家人简单的交流，跟我们也就是很简单的交流，你就没有太多了，或者打电话说一点很简单的事情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机会还是应该带孩子多去中国玩，然后带他去各处走一走。其实小孩都是旅游，小孩如果你走一走，给他讲一讲这个背后的故事，应该是大部分小孩都是很有兴趣的。
嗯，我觉得你这个方法挺好的，就是通过孩子的兴趣、经历、历史文化来保持他们的学习中文的兴趣。
然后他就是每块他就是，而且如果你学中文的时候，像我儿子去年学中文，因为他想喝那个雪碧嘛，很快，因为他认识雪，在学校学过雪，不认识碧，那没关系，你天天看那个菜谱，我说你看看看，哎，雪碧认识了。学中文是个漫长的道路，一定要坚持。
每周现在孩子比方说花在学中文上的时间比例大概是一个什么比例呢？
因为我们呢就是社区中文学校是3个小时的课每周，然后呢，但是我们还有中文作业，这个中文作业真的是特别重要，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特难坚持一个东西，因为中文这个作业，你想我们小时候就是抄字啊，
是的，抄课文，
而且就是还得按笔画抄，小孩太枯燥了。我儿子大概做中文作业要至少要在2个小时，就是中文学校的中文作业，但是他有一次他们学校学了那个字特别难，特别难之后，他就做了3个小时这个作业，实际上是真的是很沮丧。我就一直要陪着他，要不然他就做不出来。但他做完了以后，他又去上课的时候，因为老师会在刚开始给他复习，他马上就说，他说我看来还是要做作业，我现在会了，而且这个笔画为什么先写这个后写那个，他又要问了。
那你怎么
他说你这个笔十几画为什么，我说这就这么规定的。我说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这个是必须的，其次还有一些，他说为什么这个就必须是提不是撇儿，我说这个真的是这么规定，我说有的东西你就真的只能死记硬背。
我相信孩子写一段时间之后，他通过书写的这个方式，他肯定会找到他自己的答案的。
所以学中文有的时候枯燥，可能就枯燥在这个部分。 难以坚持就是这个部分，可能上三个小时课并不是，因为老师讲课除了讲课之外还给他们讲一些中国的故事什么的，小朋友真
的
很爱听了，对对对，非常爱听的。那么就是但是你下来这个作业必须完成，否则下一堂课老师再问你的时候你没会的。
是的，那就非常的受打击，
对吧？他在就说我不想学了，这个太难。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在这里我们家长要起一个比较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得帮他坚持，要求不能太高。我觉得就是不要说什么我们这一年得认多少个字，有的时候我自己爸爸妈妈也会说，说你看人家国内的一年级都可以随便读大部分书了，你们这到现在怎么还在认这几个字啊？
那就反过来说，我们英文的也会读大部分书了。
啊，是，我是这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他这个不一样。我说如果他真的在叫 E12 的时候能达到小学中文三年级的水平，就像我们学英文一样，那他就非常非常棒了。
那就非常厉害了。
那就非常厉害，能认识很多很多个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是争取能够多让他接触有关中国文化的活动。悉尼这里还是蛮好的，就是中国文化起码在新年呀这些地方中国文化的活动还是相当于比较多的。
是的，另外他也就是说首先说中文的人还有过农历新年的这个族裔，不仅是华人啊，各种不同的族裔他们都过这个农历新年，尤其春节的时候气氛要比较好一些呢，文化气氛很浓郁。
其实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现在还好，就是我们澳洲是多元文化的国家，其实就是在学校，就是我们在农历新年老师也会让大家一起讨论有关农历新年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让大家分享一些文化，就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一个过程。而且我就是这可能从去年我儿子在学校，我想忽然想起学校去年中国新年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可以做一些中国新年的有关传统习俗的一些研究，然后呢但是小孩他就是这里老师就说说你不是写一个长篇大论写一个论文一样东西，那不就很枯燥吗？他说你可以用什么形式都行，你可以画出来，
他怎么
你也可以拍一个 video。 后来我儿子他特别喜欢漫画，所以他画的都是漫画。
准备的是个什么漫画的很感兴趣？
他漫画呢就是很有意思，他就后来这时候他就说吃饺子，就一桌子大家吃饺子。我说你知道吗，在北京，因为其实各地习俗也不一样，我们北京要12点吃饺子。
对，饺子饺子。
然后呢我儿子这时候就说好，那我明白了，他就自己在那画，画了一看窗外是一个大本钟，12点。
嗯，
然后我说儿子这不是我们中国的钟，我的目标就是今年回国时一定要带他去北京的钟楼看看。
嗯，真正的钟楼是什么样子的？
他说不是这个是什么？我说不是，我带你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他说我不能理解。我说我带你去现场看一看。去年我跟他说我明年我一定要带你去看钟楼鼓楼是什么样子的，
看以前这个中国的古人
是
怎么报时的。
对，我说因为这个就是你突然发现。然后之后呢还有一个是刚开始吃团圆饭，我就画了很多东西，上面有吃的，然后呢我要给他讲啊，鸡鸭鱼肉都要有才能团团圆圆才好。而这时候呢我就说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最喜欢什么样，什么是 lucky number， 然后我说必须是 even number。 他上来就画了四盘菜，我说四不行，他说那我现在知道了。
嗯，
他说了都是 even number except four。 我说对的，因为他正喜欢画漫画，他就把这些全部画下来，他也特别开心。漫画就画了一个老太太，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先上了四个菜，然后画了一个，然后这个老太就大骂旁边的小孩说你这是要咒我死吗，他都用英文写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不开心，然后画另一个漫画呢就是八盘菜，我跟他说八嘛也很好。然后呢旁边就说那个什么good boy， 他说那个奶奶给你一个大红包。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他了解的
很有意思。哎，说的是对的。那你这个，如果我们出现在四字的，那肯定在新年上要完蛋了。
嗯，
老人真的要发飙了。但是呢，哎，是对的。我就说，其实就是，而且我也是受学校老师这种不同多样的这种学习来启发。
嗯，
我想，哎，画漫画也是一种形式，就是用小孩喜欢的方式，而不是光写。
看，能看得出来 ，Kevin 也很有绘画天分了。
啊，他是非常喜欢
画
画。
嗯，
对，所以他就愿意，他就说那我就用最喜欢的方式。我说对，而且我觉得小孩最好是激发他的兴趣，在兴趣中学习。去年我带儿子去国子监，
嗯，
国子监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呀。 然后去了以后他特别可爱，因为我儿子特别喜欢画画，然后呢他呢又喜欢在学校上体育课，然后呢他呢就去问人家讲解员，他说我问问你们，你们有那个就是美术课和体育课吗？
国子监有。
然后那个讲解员可能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就说他说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这里主要是学习。然后这时候就是正好我们在参观的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当时的课表，课表就是什么学一天背两天书，大概怎么样，就都是背书背书背书。我儿子后来就记住了这个词叫背书。我儿子说这个学校太可怕了，我真的不要去。他说我现在觉得澳洲的学校好好啊，但这里老师就所有科目都要教，可能有的些小孩有特偏科，他就很擅长这个，他就是知道比老师还多。他就说老师我今天分享一下我的，老师特别开心的说好好好太好了你来讲。
我觉得老师好难当啊。
真的很难当，就是这样。然后呢我儿子有时候就说啊，说有关太空的知识我跟我另一个同学我们知道比老师还多。
嗯，哎呀，
那他因为特喜欢嘛，他就知道，对。然后老师这样，然后他去国子监就惨了。然后就说在那里如果你想挑战你的老师，说老师您说的错了是吧，你这还不能站出来挑战，你得跪下挑战一下。
所以说很恐怖，
这个学校太可怕了。这个怎么可以啊，你有错还不能承认了。我说这个就是以前那种严格的尊重老师的制度造成的，但是你跟他讲，有的时候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你也可以看出来啊。去完了以后说这个国子监这个很好玩，那这个地方我不太喜欢。
很有意思的经历，很有意思的经历。
对，其实我们大人也是在不停地查找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然后不停地告诉他要尊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当时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告诉他的一个，就是有些事情发生到现在就不可思议，但是发生在过去就是合情合理的。主要是考验家长，这个是我是觉得，其实我是希望就是家长都能重视起来，然后我们提供最大的支持，能够让孩子坚持他们的中国和坚持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澳洲多元文化这个国家其实也是这样的，那么希腊人的也在学习希腊的学校，就是我儿子去上次领奖的时候就看到人家意大利的人去意大利学校，马其顿人去马其顿学校，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在拼命的想办法去坚持我们的文化。
其实想想，你想想，我们是属于第一代移民，他们属于第二代移民，
嗯，
正儿八经到了第三代第四代，能传下去多少，或者他们能有多大的兴趣去学这个文化，还很难说。
非常非常非常难。我现在本身就是在澳洲的，有一些同事就是说，他说你看我的太太是华人，能说广东话，我的小孩没有一个能说的，全部是英文。
当他大了一点上学之后，周边的同学啊，他们都不跟他说广东话，不跟他说普通话，然后只跟他说英文的时候，他就没有用的这个环境，没有用的这个动力，如果又没有兴趣点的话，那就更难了。
对，如果家长没有继续坚持，就说先把英文学好吧。其实英文在学校真的可以学好，我也是个人一点经验，而中文想学好真是难上加难。在我儿子可能还是大概一两岁的时候吧，我们参加了一个社区的妈妈小组。我妈妈小组就是每次他会搞好多活动，其中呢有一个人，他有一次来做了一个讲座，他是一个教育部的人，他呢就说，他说很多家长，不是华人家长，包括其他族裔家长，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担心这小孩英文不好，他说你们都是担心太多。他说呢，实际上在你特小的时候，无论你说什么哪种语言，你都要坚持说你自己的母语，小孩子五种语言都能同时掌握。但是如果他大了，到了十岁以上，十几岁，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他说还有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发现，你也看到自己，我们是不是当年学英文可能都是中学学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英文没学好呢？学晚了。Kindergarten 一年真的就感觉他英文是突飞猛进，从一个字不认识到年底的时候可以读简单的书，但是你发现他的中文水平也是急剧下降。
嗯，此消彼长，用的少说的少，
没有机会。而且同学之间，以前可能上幼儿园英文不太会嘛，有那个中国的小孩，那大家就一起说中文了嘛。
是的。
然后呢上了小学，英文一提高，马上大家就知道那个才是他们官方语言呀。这个是挺不容易的。现在小朋友在一起玩，即使我们都是从华人家庭来的，他们也愿意说英文，觉得更好交流形容东西。 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咱们能适当说说中文吗？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他，尤其是如果有老年人在的话，我们就说你们要注意了，那人家听不懂啊。
真希望在几年之后，等他中学读完之后，看他能坚持的怎么样。
我继续努力。
非常谢谢 Jessica。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